亲爱的弟兄姊妹，早上好，主内平安。谢谢爱丽丝姊妹为我读这段圣经，也感谢魏弟兄的祷告。愿主与我们同在。2017年是基督教改革的500周年的纪念。在1517年的10月31号，马丁路德在德国的威滕伯格那个地方的教会的门上贴了95条论纲。这95条论纲呢，开始了宗教改革的序幕。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情。那么在2017年的1月1号呢，也是第一个主日，在新年元旦的第一天，也是我们第一个主日。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第一天是以崇拜神为开始。其实，如果你仔细看一下日历的话，今年的最后一天也是主日。是说从岁首到年终，我们都在敬拜上，感谢主。愿这一天，愿我们的上帝的眼目在这一年里面都眷顾他的百姓，也愿主的教会呢，在2017年借着宗教改革纪念的东风，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复兴起来。我今天讲到的信息呢，分享的信息是在创世纪。我们一读创世纪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尤其在读创世纪前面的11章，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不明白。所以，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上帝。诸天在述说他的荣耀，苍穹在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说，我们晓得神绝对有智慧，也有能力所做那一切，只是我们的知识有限，能力也有限，猜不透而已。但等到有一天我们见到上帝的时候，一切都会明白。那我们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晓得，因为今天的经文实在太长，我想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给大家一个故事的叙述。但是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他使人有了尊贵的形象，这让我们知道人和动物有本质的一个区别。上帝因着爱造了亚当，把他放在伊甸园里，并且用亚当的肋骨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做他的帮手，他的名字叫夏娃。所以说，在上帝我查了一下，我自己都查过自己的肋骨，也没有查清楚。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人有12对肋骨。那个猫啊、狗啊、牛啊、山羊、绵羊有13对肋骨，猪呢有14对到16对肋骨，马是有18对肋骨。我单身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信了主，我就心里面有时候会想啊，上帝啊，我的那个丢失的肋骨在哪里呢？后来我遇到了爱丽丝姊妹，就是刚才读经的那位姊妹，她是我妻子。我曾经偶然看到过，提起来这根肋骨啊，我们人都有很多的好奇心，我们知道为什么非得是肋骨呢？我后来偶然读了一段，就说，一个解经书，他是这样讲，他是提到一个犹太的拉比，他想起是这样解释的，我给大家讲一下哈，读一下。他说，上帝为什么没有取头颅，造女人呢？这恐怕他要骄傲。为什么没有取眼睛呢？恐怕他要多欲念。为什么没有取耳朵呢？恐怕引起他的好奇。为什么没有取口呢？恐怕他会喋喋不休。为什么没有取心呢？恐怕他嫉妒。为什么没有取手呢？恐怕他贪得。为什么没有取足呢？恐怕他来来往往的好管闲事。最后呢，只有取出一条肋骨呢，因为这个肋骨啊，它是隐藏的，所以这个拉比有一个结论呢，他说，因此谦恭是做妻子的最美的淑德，这是他的解释。但他的解释好坏我们姑且不说，他的论据其实都是从人性各个器官里面的负面的功用来解释。虽然得出了一个比较正确的合乎圣经的一个结论，但他的解释并不符合圣经。其实上帝为什么用肋骨去造夏娃，这是一个奥秘了。 我想等我们见到主的面的时候，一切都会明白。只是我想我自己问自己，等到我真的见主面的时候，我肯定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很多的有更重要的问题会问，有更重要的问题会问。其实在起初的时候，我之所以想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啊，在刚接触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好奇心，想要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而已。其实等到好奇心免除了之后，我们对自己所问的问题也就不太在意。其实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教训。其实《申命记》后来我随着逐渐的读圣经啊，就是在《申命记》29章29节里面是这样讲的：因为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上帝的，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像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弟兄姊妹们，其实隐秘的事是上帝的荣耀。那我今天要进入今天的分享的主题了，其实前面讲的都是序言。那今天的主题第一部分呢，是讲撒旦的欺骗，撒旦的欺骗。要在我们进入今天主题之前，这个故事呢，有，就说你看选的主题是藏在树丛里，如果你注意的话，这是刚才经文的一句里边那个核心的一个词，关键词而已。那藏在树丛里这个故事里面有四个角色，有化身撒旦的，化身蛇的撒旦，有夏娃，有亚当，还有上帝。那故事发生在伊甸园里，在伊甸园里我们知道有四条美丽的河，在伊甸园里面有金子，有珍珠，有玛瑙，也有各种各样的果树。上帝让亚当啊修理看守这个园子，其实上帝给亚当很多的智慧，也有很多的责任。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责任在看守管理神所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但是上帝这个伊甸园里面有两棵特别的树，一个是生命树，另外一棵呢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上帝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在创世纪2章16到17节，这是上帝对亚当的命令。上帝赐给了人自由意志，让人可以选择，当然同时也立下了他的命令。那创世纪3章1节讲，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们可以看见，在人的堕落之前，撒旦那本来是一个美丽的天使长，他已在人的堕落之前已经堕落，他化作蛇的一个化，他以蛇的为化身去诱惑夏娃。对，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亚当的疏忽，他没有在夏娃的身边去承担保护夏娃的责任。但是我们看到了夏娃的软弱，他怎样回答撒旦呢？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我们不知道上帝吩咐亚当的时候夏娃在不在当时，但是我们知道夏娃把原来的话给改了，他加了几个字，也不可摸。另外他把吃的日子必定死变成了免得你们死。我们不知道免得你们死，显然他给撒旦留了一个地步，撒旦就继续欺骗他了，鼓动夏娃去怀疑上帝的话，挑战上帝的权威。他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如同上帝能知道善恶。然后这个夏娃呀就真的上当了，她不仅自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且还给她丈夫吃了。这里有一个细节请弟兄姊妹们注意，就是在亚当也吃这个果子之后， 两个人的眼睛才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后。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夏娃吃这个果子的时候，他还像以前一样，但是当亚当把这个果子也吃了的时候，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其实圣经启示，夫妻是一体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在哥林多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和教会是一体。所以说夫妻关系里面有七特别奇妙的一个启示，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就是教会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这是我想讲的一点，顺便想讲的一点内容。但是那个我们注意力会很可能会放在那个他们的眼睛明亮上，这个明亮它的本意是怎么讲的？本意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他们以前也能看见，只是他吃了果子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之后，他们的眼睛看见了自己的羞耻，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意识里面的改变。我想怎么解释呢？比方说警察在火车站抓小偷的时候，警察他有异于常人的眼光，他看的观察人，他一眼都可以看出来谁是小偷，谁是不对的，谁有不对的行为。所以说当亚当和夏娃就说违背了神的话，犯了罪之后，他产生了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他看见了自己的羞耻。这是今天想讲的一点信息。对，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撒旦他的轨迹是选择一个比较弱的，那选择在夏娃，他不太清楚上帝的话语，他选择一个比较弱的是作为攻击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去怀疑上帝的话，他的撒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意，他是要把人带到骄傲里面，因为他设了一个很毒的一个毒咒，是什么呢？你们如同上帝能知道善恶，这样给夏娃一个很大的吸引，好像让夏娃知道，哎，我们会有很好的智慧啊。这是他撒旦的一个诡计。在这里呢，我特别想对弟兄们呢有一点分享，就是我们在家里面不仅担当着就说养家的责任，也担当着一些属灵的教导的责任，就是要带领自己的家人顺服上帝，活在上帝的旨意中。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变化，但是我们知道要用属灵的智慧，用上帝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自己的家人。但是我今年呢有一个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愿，也是希望我能够在自己的家里面做好一个带领，求主怜悯。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是这样讲，上帝把他尊贵的就说世人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刚才看见亚当和夏娃他没有做其他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他们只是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吃了不该吃的不让他吃的东西，但是呢违背神的话，违背神的命令，就是罪的本意。我们说这个在教会里面解释这个词的希腊文是用 sin， 这个词的本意就是说矢不中的，如果你射箭射中靶心的话就不叫罪，如果偏离靶心的话那就是罪。我们在这里面看见起初始祖亚当犯罪的时候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所以这一点就说我们在跟上帝的关系啊就被破坏。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思想分享罪的时候，我们的罪啊如果谈起来的话有很多，有骄傲啊，有嫉妒啊，有诡诈呀，有背后说人闲话呀，有各种各样的欺骗呢，也还有甚至说真正的犯罪犯法的事情，这些都是罪。但是在罪里边有没有大小呢？也有大小的分别。罪里边大小的分别，第一重要的是要恢复和上帝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人类所有的关系里面，在我们人每天所处的关系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个关系呢？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就是说有一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恢复好了之后，我们跟其他夫妻关系 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儿女的关系，和工作同事的关系，和社会上不认识的人的关系，你都才能恢复好。所以说，在出埃及记里边，十诫里边，有第一呢是什么呢？要敬拜独一的上帝。上帝不希望我们去敬拜其他的，我们要，上帝希望我们恢复一个跟他有一个单纯的敬畏他的、爱他的、单纯的爱他的一个关系。这是我也想这个分享的一点信息。那我们进入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有一个小的主题，就是天父的呼唤。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啊，我们注意到天起了凉风。有的解经家就说，这是认为是气候啊，当时也因为人的堕落产生了变化。当他们听到上帝的声音之后，他们做了什么？藏在树丛里，他们要躲避上帝的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注意上帝是怎么做的。他呼唤亚当，他怎么呼唤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上帝呼唤了亚当，你在哪里？每当我读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的感动。上帝怎么能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藏在树丛里面，怎么能逃避上帝的眼目呢？但是我看到，我知道，心里面知道，这分明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在鼓励一个犯错的孩子能够主动的站出来面对自己。我心里面曾经为亚当忧愁过，我说亚当啊，亚当啊，那树能够让你逃避上帝的面吗？那无花果树的所编的裙子能遮盖你的羞耻吗？为什么不去先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呢？为什么不去寻求生命的建造呢？你不晓得你原来有永生吗？这是我曾经读经时候心里面所回应的一些想法。但是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为亚当忧愁，我们从来不需要为古人忧愁。好，再进入下面。我们知道人犯罪之后啊，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反应，就是遮盖自己的罪，掩藏自己的羞耻。但是自己真的能够自己遮盖吗？一个罪犯即使可以逃避在世界上人的审，就是说人逃避人的审判，但是有一天你怎么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得稳呢？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因为今年的现在的律师实在厉害，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可以把杀人犯变成是无辜的。我们看前十几年那个辛普森那个杀人犯，那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事情。好像在世界上只要你有钱，你请最好的律师，你就能够摆平一切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见了上帝的面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你摆平，你请不起律师的，也没有人敢站在上帝的面前为你做律师，为你辩护。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是怎么传福音的呢？你看我现在转到福音上面，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都犯了罪。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起初传福音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说主耶稣基督的如果所传的信息里面有可以概括的话，就是这一句，这也是他传福音的第一句话。其实施洗约翰所传的福音也是悔改的福音，也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神的呼唤，神要呼唤他的儿女要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基督还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是在马太福音的9:12。所以一个人需要知道自己有罪，愿意悔改，并且信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大卫在诗篇32:1里面是这样讲，得赦免其罪其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5他又讲，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 我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可见我们要有勇气从那树丛里走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以前没有听到过这个信息，愿神在你的心里面感动感动你，愿我们自己甘心乐意地从树丛里边走出来，从我们各样的遮盖中，罪的遮盖中，遮盖罪的那种遮盖中走出来。不要说我们现在如果没有信主，即便我们这些信了的基督徒，也常在和我们的一生也在和罪征战。这一生是我们成圣的一生，也是我们对罪征战、与罪征战的一生。我们在万物在造他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树丛、一片树叶去遮盖自己的羞耻。相反，圣经的启示是鼓励人，鼓励上帝的儿女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说，我错了，阿爸天父，我错了，我愿意改，我愿意听从你的旨意。这是上帝的心意，他爱他自己的儿女，他不会惩罚他的儿女，只是鼓励他的儿女从树丛里面站出来。亚当和夏娃曾经非常害怕神，害怕神的惩罚，但我们看到结局是上帝没有，上帝不仅没有，而且用兽的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要遮盖他。我们在过在那天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在呼唤亚当，你在哪里？在今天，上帝一样在呼唤我们，你在哪里？他想要你回家，他已经为你摆了一个回家的礼物。所以我们要，我现在要进入这段分享的第三段信息，有一个小的主题是永远的家乡。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上帝亲自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了衣服，可以这个衣服可以给他们保暖，也可以给他们遮羞。更重要的是，这皮子是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样的兽皮，但是我们知道这皮子是生命换来的。所以说，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预表主耶稣基督救恩的经文。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甘心愿意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的生命，成为了万人的赎价，让我们可以因着信靠他得到神的赦免，得到的找到回家的路。所以我们为此感谢他，让我们有机会能和上帝和好。其实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上帝想要我们什么呢？他缺我们什么东西吗？他家里面不很丰富吗？我们看见伊甸园里面不什么都有吗？金子、珍珠、玛瑙，所有美好的一切他都有，各样的果子他也都有，上帝不缺乏我们。但是呢，上帝希望我们什么呢？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上帝把他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出来，他是怎么说的呢？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英国著名的布道家斯普珍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基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心事实，在他之前的一切都瞻仰着他，在他之后的一切都回顾着他，历史所有的发展都汇聚于他一身。伊甸园非常的美丽，那是人类曾经的故乡，也是我们盼望的永远的家乡。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对那个悔改的罪犯说，你今日要和我在乐园里。主耶稣基督曾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这是在约翻福音的第十四章一到三节，他说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住处。在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九节有这样的经文，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过，那是我们永远的家乡。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那些有信心的人是这样讲的，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在十二章第二十二节又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城，永生上帝的城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上帝在呼唤你吗？你要不要回应他呢？你要不要回到那永远的家乡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铺了一条回家的路，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路。如果你愿意，今天就可以回应上帝的呼唤，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不仅如此，也要立志一生跟随他，让他也成为你生命的主。我的信息讲完了，请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谢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在这个地方和弟兄姊妹分享这段信息。天父，我们知道你有深深的慈爱给你的儿女，你也把你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了世人。天父，你对我们有很深的爱，很深的怜悯，也有很大的耐心，在常常等着，常常盼着你的儿女能够从草树丛里站出来，能够坦然站在你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能够悔改。天父啊，感谢你的怜悯，也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牺牲。天父，愿你把那信的种子放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的人心里，愿你感动那些朋友能够找一个回到天父你的家里面，能够真的享受那美好的祝福。天父，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已经信的弟兄姊妹，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每天都多一点的认识，在我们预备好我们将来见你的时候，在那永远的家乡可以与你一起生活，可以更好的侍奉你、赞美你。我们如此祷告，就奉我们主耶稣